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艺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79集《世子法章继位襄王》。
楚国大将卓齿杀了齐闵王，又派人来杀法章，法章仓皇出逃。当时的齐国国都临淄城已经是十室九空，世子法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，化名王立，到一个叫太史角的家中，做了一名挑水浇园的帮工。
王立，王立
来了，
管家大人。
哎呀，你看看你呀，啊，我家老爷瞧你可怜，才收留你到府上做帮工。你自己看看你干的活儿啊，把这片园子给浇成什么样子了？
是，管家，我马上重新浇一遍。
哎，看你呀，也不像个干活的人呐，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了？
小人的父母在战乱中死了，如今孤身一人，没有地方可以投奔。幸好太师老爷心地善良，收留小人。
啊，
要不小人连容身之处都没有。
哎呀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什么事情都有啊。好了啊，我也不为难你了，你把这片园子再重新的浇一浇也就行了。啊，
是，管家。想我堂堂齐国世子，竟然落到给人做帮工的田地。唉，不管怎样，也算有个安身之处，能够保全性命。总有一天，我世子法章会东山再起。
哎呀！
小姐恕罪，小姐恕罪。
你是谁？怎么在我府上？
小人是太师府浇园的帮工。
哦，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啊？
小人是近日刚到府上，不想冲撞了小姐，还望小姐恕罪。
我是太史教的女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小人叫王丽。
王丽，我看你仪表堂堂，不像个做工的人，你到底是谁？
啊，小人是个逃避战乱的穷苦人，只想在此讨口饭吃。
穷苦人？不像，不像。
啊，
我看你眉目之间分明透着一股帝王之气。
啊，
你绝不是平常人。
小姐救我！
只要你说出你是谁，我自然会救你。
实不相瞒，我就是齐国的世子法章。
啊，你就是世子法章？啊，请世子受小女子一拜。
啊，小姐快快请起。 因为楚国将军卓齿正在四处追杀我，所以我才隐姓埋名，还请小姐万万不要透露我的身份呢、
这是自然。不过我听说楚国将军卓齿已经被王孙谷大夫杀了。
啊，
王孙谷大夫还在四处寻找世子。
哦，现在情况不明，我还不敢轻易暴露身份，还请小姐多加体谅。
既然如此，世子可在府上安心休养。其他的事我替世子照料。
多谢小姐。
就在王孙谷大夫四处寻找世子法章的时候，和莒州城相邻的即墨城出了一件大事。即墨的守城大夫在和燕军的战斗中身亡，即墨城群龙无首，眼看就要军心大乱。这时候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挺身而出，率领齐国的军队和燕军顽强作战。这个人就是后来在春秋战国史上写下辉煌篇章的著名军事家田丹。
田大人，守城大夫今天阵亡了。
是啊，
这如何是好？
田大人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、请田大人带领我们和燕军作战吧，否则军中无主，必定大乱呀。如今国难当头，正是大人施展抱负、力挽狂澜的时候，大人此时若不出马，恐怕有负众望，也会辜负大人平生的一番雄心壮志啊。
是啊，大人，是啊，
是啊。
既然如此，我田丹是有令必行，有禁必止，你等可愿听从？
我等唯命是从。
众将士听令，我田氏宗族不分男女，全数编入守城队伍，随我一块出手寂寞。
是。
田丹出任即墨城的守城大夫之后，每日坚守城池，不与燕军正面交锋。这样相持了几个月，这一天莒州城的王孙谷大夫来到即墨，和田丹一块商讨复国大计。
王孙大夫，
嗯，
无论如何也要守住莒州，这样才能使莒州和即墨形成犄角之势，挡住燕军。只要即墨在，莒州在，我齐国就有复国的希望。
田将军说得太好了，只要守住即墨、莒州，我齐国就不会灭亡。只是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而世子法章还没有下落，这复国之事，
依我之见，世子不在即墨，就该在莒州。而今这两处都没有找到，难道在国都临淄？
临淄已是十室九空，哪里还藏得住人呢？
不，我听说太史教一直固守临淄，说不定他知道一点世子的下落。
嗯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去一趟临淄，看看有没有世子的下落。
好，那就有劳王孙大夫了。
就在王孙谷大夫去临淄的路上，太史角府中出了一件大事， 原来自从太史女知道那个化名王立的帮工就是世子法章之后，两个人的来往日益密切，甚至私定终身。不料时间一长，竟被太史角看出破绽。
王立，你老夫好心收留你，你竟然勾引我的女儿，做出这等伤风败俗的事，这叫老夫如何容你？
父亲，父亲，这不是王立的错，是女儿自己不知羞耻，引诱王立，求父亲不要处罚王立。
什么？管家，
在，
快把这两个不知羞耻的东西赶出去，我太师家没有这样的人。
老爷不必动怒，既然小人和小姐有了夫妇之事，小人将来一定会迎娶小姐，老爷不必担心。
什么？就凭你？
我
也想娶我太史家的女儿。
哎呀，王丽呀，王丽，不是我管家多嘴呀，老爷平时待你不薄，你怎么做出这等忘恩负义的事啊？哎呀，你想想啊，你只是个帮工的下人，怎么敢对小姐有所妄想啊？
我
父亲，王丽根本不是什么下人，他是……
小姐，不许胡说。
嗯，就算他是王公大臣又怎么样？做出这等事，老夫就不能容他。管家，
来，
给我家法伺候。
父亲，父亲，你不能这样！
老爷，老爷，
什么事？
老爷，王孙谷大夫从莒州赶来，说是有要事见老爷。
哦，王孙谷大夫，
嗯，
快快快，有请。
是，王孙谷大夫来了。
管家，再把这两个不知羞耻的东西带下去，这等家丑不可外泄。
等等，你等等，你们，我要见王孙谷大夫。
哼，这关你什么事？管家，
在，
快把他们带走。
是，等等，
哎呀，
你们快走吧，
哎呀，
快走吧。
啊，快请王孙谷大夫到书房用茶。
是，老爷。
啊，王孙谷大夫忠肝义胆，杀了卓齿这个狗贼，长了我们齐国人的志气。
哎，太师不畏燕军的强暴，独自坚守临淄，堪称我等楷模。
哦，老夫年纪大了，不能上阵杀敌，光复齐国的大事要靠你们年轻人啊。
哎，只可惜齐国一日无君，光复齐国也等于空谈。我这次来到临淄，就是想问太师是否知道世子法章的下落。
哦，你们还没有找到世子法章？
怎么，太史也不知道世子的下落？
哎，我也曾派人打探，可一直没有消息。
嗯，要是找不到世子，如何能复国？
哎呀，王帝，
我要见王孙大夫，
你不能去，
我要见王孙谷大夫。
让开！哎，王立，你来干什么？
啊，世子，是世子，臣王孙谷拜见世子。王孙谷大夫不必多礼。
什么？他是世子？
对，他就是我们日夜盼望的世子法章。
老爷，小人没有拦住王立，请老爷恕罪啊。
不得放肆，他是世子，还不赶快拜见。
啊，老爷，他是世子？
太师叫拜见世子。
啊，真是世子，小人拜见世子，请世子恕小人冒犯之罪。
不知者不为罪，你们起来吧。
谢世子。
太师女拜见世子。
小姐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等我继承了王位，小姐就是王后。
世子法章被王孙谷大夫接回莒州，立为齐国新君，称为齐襄王。齐国有了君王，齐国上下更是万众一心，决心和燕军顽抗到底。乐毅把莒州和即墨整整围困了三年，也没有能够攻下来。乐毅考虑光靠武力硬攻不行，还得收买齐国的民心，于是他重申军纪，严禁部下骚扰齐国百姓，还废除了齐王颁布的各项残暴法令，减轻赋税。乐毅的做法传回燕国之后，引起了大夫齐杰的猜疑，于是齐杰就跑到燕国世子乐姿那儿去说坏话。
世子，微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
哦，齐杰大人，你是本世子的心腹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
是，臣在想，这齐王已经死了，齐国就只剩下即墨和莒州两座城，那个乐毅能在半年之内攻下齐国七十几座城，怎么费了三年的功夫还攻不下即墨和莒州呢？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
是啊，我也这么想。这个乐毅到底在搞什么鬼呢？
这还不明白吗？乐毅要是诚心想攻这两座城，早就攻下了。他现在围而不攻，是有他自己的打算。
哦，什么打算？
他怕齐国人不服，就想用恩德去感化他们。等齐国人真正归顺了他，他就要自立为齐王了，哪里还会回燕国做臣子呢？
哎呀，听齐杰大夫这么一说，果真是这么回事啊。不行，我得马上禀告父王，把乐毅给调回来。父王，儿臣说的句句是真的，请父王千万提防乐毅，不要中了他的奸计呀。
你胡说。
哎，父王，
你这分明是嫉贤妒能。
父王，不管怎么样，乐毅始终是赵国人的。
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难道忘了我燕国灭国之仇是谁给报的？先王的仇又是谁给报的？乐毅对我燕国恩重如山，而你，
我
竟敢在后面说闲话！来人，
在，
把世子乐姿给我鞭挞二十。
是，父王，父王，哎呦，饶了儿臣吧，父王，
给我狠狠的打，狠狠的打，
父王，
我要让你们看看。谁敢说乐毅将军的坏话，这就是下场。
父王，父王，
国家就是败在这嫉贤妒能上，乐毅灭齐功不可没，本王这就封乐毅为齐王。
燕昭王赐封乐毅为齐王，乐毅感激不已。可乐毅为了表示对燕王的忠心，誓死不接受齐王的封号， 燕昭王身为乐毅的忠诚所感动，就赐封乐毅为昌国君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燕昭王由于过多的服用了方士们炼的神丹，中毒身亡。燕昭王死后，世子乐姿继位，是为燕惠王。
大王，臣齐杰有话要禀告大王。
说吧。
大王，三年多了，那乐毅还是没有把即墨和莒州攻下，不知这种局面还要僵持多久。
本王也为此担心呐、啊，
只不过先王，
大王难道忘了吗？当初就因为乐毅久拖不战，大王还受了先王20鞭挞。
哼！本王一想起此事，就火冒三丈。
大王，微臣当初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。大王想想。乐毅能在半年之内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，而即墨莒州2座小城，乐毅竟然3年都攻不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嗯，
他这是想收买齐国的民心，自立为齐王。
本王也曾这么想，可是后来先王封他做齐王，他不是不肯接受吗？
大王，这就是乐毅老谋深算之处。
嗯，
近来国内纷纷传言说乐毅想当齐王是蓄谋已久啊。当初因为受先王厚爱，不忍背叛，如今先王驾崩，他就要和齐国讲和，自立为王。
哼，岂有此理！先王待乐毅不薄，他竟然有如此打算，我看先把他调回来再做安排。
那么大王，谁去接替乐毅呢？
其他人本王信不过，就请齐杰大夫去一趟，务必早日攻下即墨莒城，以告慰先王在天之灵。
臣齐杰遵命。
燕惠王听信了齐杰的谗言，决定把乐毅从齐国调回来。燕惠王哪里知道，他派去的这个齐杰将会断送燕军10万人的性命啊。
难酬。